20年更，我们一同来为今天晚上的查经，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我们今天还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未完的道路，也有未完的使命。我们这些远在东方的外邦人，主啊，我们蒙你所召，成为你的子民。主啊，更蒙你所赐，有君尊的祭司，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一样。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并不真的认识你。主啊，你在旷野里边训练他们40年。主啊，如今我们以前也不认识你。主啊，如今我们要认识你。主啊，我们真是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时代，这样一个多信息的时代。主啊，我们要舍己，把我们过去的放下。主啊，被你的真理所重新来阻隔我们的这个，来格式我们的思维，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主啊，我们就仰望你，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给我们谦卑顺服、渴慕你真道的心。主啊，让我们时刻存着谦卑悔改。主啊，因为你已经把生命之道给我们开通了。主啊，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理当如此。主，我们也求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位。主啊，使我们在你的生命里边，在你的生命之道上，不至于放松。主，使我们时刻警醒，时刻谨慎，行在你的真理中。今天晚上的时间也继续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主怜悯我们的各方面的软弱。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主啊，我们的口中的话语、言语、行动有不洁净的地方，主啊，也求你一一的洁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上一次呢，花了一点时间啊，来讲这个耶利米书的概览。耶利米书呢，它的时代写作的背景就进入了耶路撒冷的这个独立的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说这些书写啊，就是把这些神所传递的信息记录下来的这些书写的先知，有两个大的段落。一个呢，就是这个在北国灭亡的前后，啊，也就是西西家作王，那个时间啊，这个乌西亚、亚哈斯啊，这个约坦啊，西西家，这个他们作王的时候，那么那个阶段里边呢，南北国就出现了相当多的先知的服饰。那么主要就大先知以赛亚啊和西阿，这个都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么第二段呢，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南国将近灭亡的前后啊，这个主要就是由耶利米啊这个以西结，另外一个呢就是被掳了回归的时候啊回归。回归，建造第二圣殿，那主要就是，小先知啊，这个撒迦利亚的时代 那么这些呢，都是很关键的、重要的时代。耶路撒冷要灭亡了，那么两位大先知啊，来这个记录这件事情。那么一位呢？是就在耶路撒冷的人当中服侍，啊，这两位就是 耶利米和以西结啊，他们都是祭司的出身啊，对于圣殿、对于律法都是非常熟悉的。先知们啊，神呼召他们不一定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但是祭司的身份呢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处理神与人之间那个中保角色的人，对吧？所以他是为百姓献祭赎罪，然后呢，他又为上帝使百姓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把律法教导百姓，所以这个先知这个祭司呢，他本身就是有这种身份的人，那么他们也有资格进入到圣殿啊。所以呢，神拣选两位先知，那么都是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起来服侍了啊。那么耶利米呢，就是在这个已经在这个。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犹大的百姓吧，啊，当然他们也是以色列人啊，南北分裂以后，他们变成了犹大国，所以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大的这一批百姓当中来服侍的。那么以西结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这个约雅金啊。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他呢，到了巴比伦以后，啊，才开始到30岁做祭司，开始尽祭司的职任，啊，然后呢，就开始他的先知的服侍。那么先知以西结啊，因为他所服侍的被掳的这一批人，在先知耶利米的这个一个异象当中啊。神叫先知耶利米看见，以色列人、犹大的百姓啊，好像两筐无花果，留在耶路撒冷啊，犹太地的，犹大地的啊，这帮人呢，是那一筐坏的无花果，啊，这个就是先知耶利米工作的这帮百姓。那么被掳去的这帮呢，是那一批好的无花果，那一筐好的无花果啊。也就是说，要经过管教啊，经过在外邦之地的磨难，透过把他们再重新带回来，使他们这帮人当中呢，要继续神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所罗巴伯啊，这个回来以后，那建造第二圣殿，逐渐逐渐一代一代的下去啊，直到基督降生。啊，是从被掳的归回的这一帮人当中来完成的。那么耶利米啊，他在留下的这一批百姓当中服侍。耶利米的服侍呢，是似乎看来啊，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的。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服侍有结果。啊，有了就是这个约西亚王啊，他的这个在各方面啊的归正运动，在信仰上啊这个归正运动，但是当约西亚死了以后，接下来的这几个王啊，没有一个是听先知耶利米的话而走正路的，那么20多年的时间。就导致了，耶路撒冷的最后的灭亡。那么，耶利米书呢，就记载了整个的这一个过程。那么，耶利米书当中2次，记录耶路撒冷的灭亡的场景，一次记录在39章，一次呢就是最后一章第52章。耶路撒冷的毁灭，啊，这个是以色列人、犹大的百姓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有耶和华的殿在那里，有耶和华的至圣所，有耶和华的荣耀在圣殿里头，那么他们认为 这个是外邦人是不可能进到这里面来。然而咱们上一次已经讲了啊，就是这个在圣殿将要被毁之前的时候，耶华的荣耀，这个从二基路伯啊，这个上升，然后到了门槛，啊，然后到了东门，然后这个到了这个朝东的橄榄山啊，然后呢一直升天去了。所以，当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那么圣殿呢就只剩下一个物质的建筑物了。没有了神的同在和神的保护，那么这个时候呢，外邦人才巴比伦啊，才有可能进到耶路撒冷，进到圣殿，进到圣所里边去啊，把圣殿焚烧。我们知道第二圣殿呢，它原本里边就没有这个你看。第二圣殿建成的时候就没有记录耶华的荣耀充满，是吧？里边也没有约柜，所以呢，这个虽然在过去的这些日子啊，这个一直都是平安的，直到罗马人把它给毁了，但是它的情况跟第一圣殿不一样，所以当耶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预表着一个重要的时刻，啊，我个人认为就是那个时候，神把约柜收回去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预表着一件，就是代表着一件重要的时刻的到来。那么这个时刻是什么呢？大家认为这个时刻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啊，约柜。这个离开圣殿，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要有那些敌人要进攻了嘛，要来毁掉这个圣殿。
这个就是给了敌人可以毁坏圣殿的机会，但是。从神的救恩的大的计划当中，这个就意味着旧约的
解说，
律法之约的结束，啊，律
是的。
法之约的结束。但是旧约时代的真正结束，它的代表人物，啊，包括着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这个约的结束，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这个约的结束和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结束是两个概念，是吧？所以这个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所立的律法之约，这个是在西奈山立的，立好了以后呢，就建圣殿，建这个会幕。啊，以约柜为凭据，立起约柜以后啊，立起这个会幕以后，那么那个呢，就表示这个律法之约的立定。但是在430年以前，啊，就是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雅各下埃及，430年以后就是律法之约，对吧？那么，神跟雅各立约，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对吧？借着以色列下埃及啊，这个那个约就立定了。那么，那个约是一个恩典的约，是一个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那一个后裔得福，君王国度从你而生，从你而立啊，是那个约。所以那个约呢，这个摩西的约啊，是到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啊，神把这个象征着律法的十条诫的约柜收回， 那么，在这个二基路伯之上的神的宝座收回，对吧？那么这个呢，就象征着神借着律法施恩这件事情结束了，所以那是律法之约的结束，表示律法之约是一个失败的结束，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他们没有做到这个约。时间到了，神借着惩罚来结束那个约，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因着这个约受罚，对吧？因为他没有做到约的要求，那么，于是呢，他就按照这个没有做到的条款来受罚。那么亚伯拉罕的约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最后就是在施洗的约翰，因为施洗的约翰亲手指出，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不是光是以色列人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新约的开始。那么，施洗的约翰。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啊，这个应许之约的结束。那么这个约的结束呢，不是一个失败的结束，是一个完成的结束，对吧？也就是说，这个约成功了，它兑现了，是吧？那么这是神的恩典的应许的约，对吧？这个约它必定兑现。但是律法呢，是由于人缺乏遵行律法的能力，因着人的失败而结束的。所以呢，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把迦南人赶走，灭绝。是因为他们犯罪，那么这些都是借着以色列的手来做成的。那么这件事情以后，以色列人就知道，是吧？这个罪的结果是什么？啊，犯罪的结果是多么严重的，他们亲身经历了。那么在《申命记》。啊，从神借着摩西的律法颁布以后，啊，已经明确的，立位记啊，就是他们遵守律法的时候，他们要受什么样的祝福；他们违背律法的时候，他们要受什么样的这个惩罚和咒诅，这个都已经宣告了。所以他们一进迦南地啊，他们就在这个两座山啊，以巴录和基利心。两座山上相对应站着，来宣告这些祝福和咒诅。那么这些都是立约规定的啊，这个是不能违背的。那么神给他们充分的时间，但是当时间到了的时候，他们做出来的见证，借着先知耶利米啊，对他们不断的劝勉、不断的提醒、不断的警告。而他们就算表面上就像这个约西亚的时代啊，有一个归正的运动，但是实质上他们也没有真的归正，只是在一些表面现象上做了一些表面功夫而已，对吧？他们的骨子里边并没有真的归向神，所以一旦约西亚去世了。那么他们的行为就立刻暴露出来的本质全暴露出来了。因此呢，先知耶利米就见证了，在律法之约之下，神子民的失败，是吧？当这个失败来临的时候，当外邦人攻进圣殿。攻进耶路撒冷的王宫，这个把这个 耶路撒冷的百姓交在外邦人的手中的时候，那是极其极其悲惨的，对吧？那个比当年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对待那些迦南人还要悲惨，还要严重，我自己常常感觉啊，神对自己的孩子从来下手比对外人要重得多，是吧？这个咱们一块儿去以色列的时候啊，我去看这个大屠杀博物馆，是吧？出来以后，我从来就是很难控制我的情绪啊，因为看到同样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要复国了，因为时间到了啊，这是神的时间表，是吧？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他再来之前的时候，要差遣他的使者啊，要在普世当中把他的子民召聚回来，要归回本地啊。然后呢，就像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了，是吧？直到夏天近了，那么以色列复国了，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这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啊，以西结书里边这个约珥书啊，这个耶和华的大日子里面啊，都记载了这件预言了这件事情啊。可是时间到了以后呢，首先这些犹太人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不愿意回来，所以一下子就600万人啊，光在希特勒这个纳粹德国的一个逼迫下啊，就死了600万人。特别是他这个儿童馆，对吧？里边死了将近200万儿童，对吧？这个儿童馆简直太令人刺痛啊！这个看到这些、听到这些声音、看到那个环境的时候，那么从以色列回来了，是吧？1948年建国以后呢，可是周围的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穆斯林不同意，对吧？包括着后来支持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包括俄罗斯、法国啊等等这些世界大国，对吧？其实美国呢，在这里边扮演的角色啊，始终是这个左右摇摆的，对吧？上了一个总统，执政政府啊。这个比较保守的，那就是支持以色列；如果是比较这个左派的啊，那他就出卖以色列啊。那么像东方大国啊，我们的国家，那始终是站在反以色列立场上的啊。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可是神对于这一些外邦人啊，你像现在的这个恐怖分子啊，已经到了什么程度的这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他们的口号啊，就是要消灭以色列的。可是这么大的战争下来，啊，也不过死了1、2万人，对吧？这个还是不完全统计，不完全统计，是吧？到底死多少人，也没有人真正的统计过，是吧？没法统计，是吧？有这么多人这个人口一直在流动，是吧？这个房子都坍塌了，你怎么去统计里边死多少人呀？他们还统计到了个位数啊，这真的是胡说八道到了极点了啊！他们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这不可能统计出来的。所以这个这2万人和600万人，那么就差得太多了，是吧？所以希特勒对于欧洲国家啊，当年反犹主义的时候，从俄罗斯啊、西班牙这些这个法国啊，对于犹太人的这种屠杀逼迫啊，比起现在的这个战争，这个中东战争啊，这个以色列搞着精准打击，对吧？这都好几吨炸弹炸死一个人、两个人啊，这种战争，那简直是以色列人要遭受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数量啊，形势，那悲惨的太多了。那也就是说，神向自己的子民下手啊，那真是重，是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对于耶路撒冷的这个最终啊， 啊，对他的惩罚，那真的是非常悲惨的。那么，当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呢，这个先知耶利米就为耶路撒冷、为犹大、为整个的以色列百姓、为以色列这个民啊，这个国家，就写了一首哀歌啊，就是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看的这个耶利米哀歌。哀歌啊，就是死的时候，这个为死者啊所哀哭的时候，所唱或者所念或者所说的那些悲痛啊，这个悼念，它不是个悼词啊，它是一个哀歌啊。最朴素的就是农民啊，他这个妈妈死了啊，娘啊，你这辈子没过什么好日子啊啊，哎呀，你死的怎么这么惨啊，是吧？这个你撇下我们就不管了呀啊，就哭的时候唱这些说这些话。那么耶利米哀歌呢，就是先知耶利米，他是先知，他是祭司啊，然后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民灭亡了。啊，被外邦人，所吞灭了，是吧？灭亡的非常的悲惨。啊，当他亲眼见证了，圣殿的被毁，啊，见证了耶路撒冷百姓被掳，啊，几次的被掳，那么这一次呢，是彻底的完了，是吧？政府也没了，君王也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逃跑了，被抓了，啊，被掳了，然后政府没有了。是吧？剩下了一些极贫穷的百姓啊，在耶路撒冷。那么，当他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啊，他非常的无奈，因为他一直就是那一个呼喊啊，要悔改，要警醒，这个灾难要来了。那么他一直这样的呼喊，可是百姓不听啊。这个真的就是像，这个先知哈巴谷啊，到了最后所说的那些话，啊，他说我只能默默作声啊，等候着这个灾难一步一步的走来，啊，一步一步的走来，说没有办法，是吧？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定局，所以耶利米呢，是亲自亲身经历这个过程的。所以很多这个神学上啊，把先知耶利米呢称为是一个哭泣流泪的先知，对吧？因为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就在他的前面的信息当中啊，耶利米书里边他就说：“唯愿我的满头变成水，唯愿我离开我的民，出去找个地方，为我的民去哭泣，对吧？”就不听啊。啊，这个悲惨的命运一步一步的临近，啊，不听啊，是吧？狂妄自大，是吧？就跟我们今天的澳大利亚人一样，是吧？看着这个国家，是吧？这个今天，工党再一次执政，左派再一次执政，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老百姓还觉得这个国家左的不够，还要继续左。对吧？我说的不是左右的左啊，是作业的作啊，不作不死啊，这个作啊，对吧？就作吧。所以这个工党呢，啊，就利用所谓的民主老百姓对他们的支持，他们就打着那些所谓的各种好听的旗号，然后呢就作，对吧？早晚把这个国家作烂了，作垮了，作没了。大家就都老实了啊，就像当年的耶路撒冷是一样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个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曾经基督文化是非常发达的，是吧？那么这个国家开始作，是这个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教会开始作，对吧？教会腐烂，对吧？就像当年的耶路撒冷是一样的。 对吧？是从圣殿的里面，从祭司的里面，从先知啊，他们中间的长老开始这个背叛。所以，这个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啊，从上到下，贪婪，对吧？这个追求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权力，追求享受，是吧？而不真正的悔改，这些这个假牧师、假教会啊，一天到晚的就传讲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是吧？今天整天唱这个神爱我们啊，什么我们这个欢喜快乐什么东西，是吧？可是有多少人真正的传悔改的信息，是吧？为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社会忧伤痛悔，为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罪恶，是吧？这个搞什么同性恋，甚至于变成了合法，是吧？这个搞什么变性人放纵情欲，这个国家居然政府啊，澳洲维省，政府啊支持这个开赌场，你说这都算什么呀？是吧？国家这么多年轻人精神有问题，吸毒是吧？这个社会已经败坏到这种地步，仇敌，移民啊，大量的打着难民的旗号往我们的国家里边来涌，是吧？这个进来的这些人，不但不与这个社会认同，对吧？领这个社会的福利，吃你的，然后呢，来想办法这个隐藏啊，到了一定程度，他就要来颠覆你，对吧？现在欧洲已经是这样了，澳洲紧随其后，对吧？我们就看到这个，咱们这左啊，是吧？教会一个一个的越来越荒凉啊，人都变成老人，年轻人失去，是吧？整个社会的趋势就这样，从小学教育就开始教无神论，对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当年的耶路撒冷的悲剧，啊，今天呢，其实也是在我们中间正在发生，对吧？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在当年的时代所见证的事情，他心中的忧伤。那么，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在为我们的国家忧伤呢？啊，在为澳大利亚、为美国、为西欧、为欧洲啊，在忧伤呢，是吧？你要知道，这个欧洲人啊，这个现在西方白左啊，他们这个搞的这些事情的导致的这个结果后果啊，严重性要比像 这个我们中国啊，他这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无神论。那么，在上帝的面前呢，更加严重啊，因为我们从来都是这样子的，对吧？我们本来就是外邦人，是吧？可是他们不同，他们是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但是他们骄傲，他们把神的恩典抛弃了，这个跟我们从来没有领受过的人，应该在神面前是不一样的，啊，神的要求不一样，就像这个当年啊，这些外邦人。神对于以色列的惩罚和对外邦人的惩罚不一样，对吧？因为以色列他是知法犯法的，啊，他是知道这个生命之道的，可是他故意的这样做，啊，这个跟不知道的外邦人他性质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以色列的苦难更加的严重。那么耶利米哀歌呢？经文不太长，也不算短，有5章的经文。一首哀歌居然写了5章经文，这也算是相当的痛苦的这个反省的一篇哀歌。那么耶利米哀歌呢，它之所以被收纳到了圣经里面来。第一个呢，表示当时耶路撒冷的毁灭，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啊，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被列到圣经里边来了，那么他就一定 有它的属灵的意义，也就是说，是圣灵要把这一篇哀歌啊，启示出来的。因此，这一篇哀歌呢，它就不仅仅是先知个人的一个哀歌，也是神借着先知为自己的子民的一个哀歌。这里边很多的信息，我们感觉到更像是，三而一的我们的神第二个位格，他在那里为自己的子民哭泣。虽然，以色列与上帝立律法之约的时候，其实，在上帝的眼中，这个结局早已经命定，啊，这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那么，可是人呢，很骄傲，人不经过这个痛苦，人无法醒悟，无法知道自己其实是做不到的。就像咱们中国人啊，这个我们说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是吧？那共产主义要实现，人和人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它有很多很多的条件。那我们人类透过斗争啊，我们的伟大领袖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吧？暴力革命，然后再阶级斗争。那么，透过仇恨来实现和平，这是一个背道相斥，南辕北辙，这是完全，是缘木求鱼的一件事情，啊，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是吧？可是我们不信啊，我们会觉得我们一定能做到，对吧？当然，神只有允许客观事实使我们悲惨的失败，我们从中才能够醒悟。这就是很糟糕的人类啊！人类很无知，不撞南墙不回头。那么最可悲的是，有一些人撞了南墙还不知道回头，是吧？现在很多犹太人还是这样，还在走律法主义的道路。基督的恩典已经临到了，可是他们不信，他们不接受，他们还在走律法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撞了南墙还不肯回头，人真的是很可悲，很可悲。好，耶利米哀歌呢？它是一首哀歌，一口气就唱完了，是吧？所以它里边呢很难分段，是吧？它这个这里边呢就是从头到了，很多话它是循环的，是吧？它这里边有哭泣，有反省，思考，然后再哭啊，再思考，再哭，再思考。这里边有转机的地方，啊，这个关键的转机的地方呢，就是到了第三章啊，到了第三章，第19节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思念这些，就在我里边忧闷，我想起这些事，心中就开始有指望了啊。说我们不至消灭，因为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啊。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是极其广大的。然后我心里就说了，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呢，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慈爱恩典给他。人仰望耶和华，敬拜 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啊。这个，然后下边第31节就说了啊，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是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神受苦，使人忧愁。所以这段话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所以，即便就是一首哀歌啊，是人死的时候唱的歌啊，就是耶路撒冷灭亡了唱的歌。可是呢，这个歌中啊，它不仅仅是唱悲惨的事情，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把希望带出来的。这就是先知的信息的特点啊，因为它不仅仅是，因为咱们中国人死了，那是绝望的。是吧？这个，是永别的，就没了，对吧？所以呢，中国人的嚎啊啊，那就是那又没了嘛，绝望了嘛，再也永别了嘛。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啊，基督徒的葬礼上呢，这个我们在天家再相见啊，再相会是吧？再相会在主脚前，我们将来还会再见的，是吧？我们不是因此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永远是带着一种，盼望的信息来看待眼前的苦难的。我们大概粗略的看一下，耶利米哀歌啊，这个弟兄姊妹平日的时候回去有机会读一读，相信既然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属灵的提醒啊，我在这里略说一下。那么《耶利米哀歌》里边呢，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耶利米哀歌》呢，里边很少出现，不知道弟兄姊妹读了以后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啊？就是它很少出现悔改，很少出现悔改的信息，因为通常情况下，在这样的时候啊。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一般都会，有悔改的信息，是吧？我们灭亡了，我们要悔改，是吧？可是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呢，哀歌的里头，几乎没有悔改的信息，对吧？有盼望的信息，却没有悔改的信息，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啊，先把这个问题啊。先搁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个去想一想啊。耶利米的哀歌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读懂耶利米哀歌啊，我们会注意到它的特征，就是未分化思考。未分化思考，就是刚才在这个。这个转折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啊，在这个就咱们刚才读过的这个转折的这一段经文当中，那么里边重点表达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未分化思考，就是神是谁？他是我们的神呢，是我们天上的父啊，他是怜悯的，他是慈爱的，那我们是谁？我们是他的孩子啊。所以一想到这个关系的时候，他说不会，我们不会灭绝的，是吧？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不会不怜悯的，是吧？所以这个关系位分一弄清楚了，就有盼望了。那么先知耶利米的哀歌啊，他很多用咱们今天的土话来说呢，就是卖惨，对吧？哎呀，哭我多么惨，我多么惨，我多么惨。为什么会哭惨呢？是吧？就是仰望怜悯，仰望怜悯。可是为什么这里他不劝勉悔改呢，弟兄姊妹？啊，说我们。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罪过啊，所以我们要改啊，不太多这样的信息，是吧？其实 这是神许可，先知耶利米这样写。因为在律法里边，悔改也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先知耶利米的信息不是在律法时代的悔改，而是引向新约，引向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这等候神的救恩，等候神的拯救，到了那个时候的悔改是在基督的救恩恩典当中的悔改。而不是在律法主义里边说我们做不到，我们还要做，还要努力，还要就遵守律法，那是死路，对吧？所以在这里呢，不特别强调悔改，但是要仰望等候神的怜悯。因此呢，在这个关系化思考里边，关系化思考里边，那么在这个律法的这个条款下啊，人落到这个悲惨的地步里边，为什么呢？所以这个耶利米哀歌呢，它是从一个问题来开始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说从前满是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是吧？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啊，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就是过去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啊，与列邦，搞友好外邦邦交关系，对吧？去拜偶像，对吧？就是投奔埃及，求告亚述，对吧？然后这些呢？就是离弃神拜偶像，这些偶像，这些他们心目当中这些亲爱的呢，没有一个来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是吧？那么，因此呢，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今何竟独坐？这个是用了一个叹号。实际上应该是用问号，是吧？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这个竟如寡妇，这个为什么竟然成了现在这种状态？都马上就提出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哀歌呢，他是提到自己的悲惨，但是呢，就提出了问题。提出了问题。接下来呢，其实都是在记录啊，说这个曾经是怎么样的，辉煌啊，怎么样的美好，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强调现在啊，都变成了什么什么样子，敌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啊，这个西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了，是吧？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面前无力行走，是吧？这个呢，就是给人感觉到那种的，在这个就是灭亡到来，他的无助感，是吧？无助感，我没办法，是吧？所以眼看着就被人家追上、捉住、杀戮，是吧？无力逃跑，是吧？没有无处可藏，没办法，是吧？那么这就提出来这个问题了，是吧？为什么是这样，是吧？说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成为不洁之物，啊，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裸就藐视他，是吧？他自己也叹息退后。 他的污秽怎么样啊？然后因此敌人呢就进入啊，然后抢夺啊，看见这个外邦人进到圣所了。这是先知耶利米是祭司写的呀啊，论到这些外邦人，你曾吩咐过是不可进你的会中的，是吧？这个，所以他们自己也说啊，他们自己认为，这些外邦人啊是不可能。进到这个圣所里边来的，对吧？我们也不信他们会进到圣所里边去的。可是呢，现在真的是，就到了这种程度了。然后啊，这个14节就说我的罪过的轭啊，在他的手中所绑的啊，然后。这个犹如什么什么在我的颈项，这个恶绳子缠在我的颈项上啊，怎么讲？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们手中一切的勇士，招聚多人来攻击我，要压碎我们少年人。主将犹大民这个踹下，像踹在鼓，这个像酒炸啊，在酒炸里边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表面上看起来是外邦人的攻击，但是先知呢却说，这是神把以色列给抛弃了，把犹大的百姓抛弃了，是不是神抛弃的弟兄姊妹？
当然不是了，
啊？
不是，
哎，
是百姓的话不听劝嘛。
哎，这个话呢是这样说啊，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罪，使神的荣耀远离他的圣所，远离他的百姓。这个实际上的确是啊，如果神不把以色列交出来的话，不把百姓交出来的话，外邦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啊，进到圣所来毁坏这一切的。是吧？如果不是神亲自啊交出去，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说是神把他们交出去的也没错，是吧？因为是神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保护给撤掉了，是吧？所以呢。第二章第一节就说了，主何竟发怒啊，使这个黑云遮蔽在这个西安城，是吧？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到地上了，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群服这个犹大的保障，那么。这里又提出问题：神为什么会发怒呢？那么，当我们来读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所以下边就是说，描写啊，主发怒的时候，他是如何的使自己的百姓啊受到攻击啊？所以这个这里说他。拉开弓，好像仇敌啊！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仇敌，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是吧？当然，这一切都是主所许可的，所以这些事情才会发生啊！仇敌都来了，像这个西安开盛会的时候。人都聚集，然后这个西安就沦落了啊！西安的城门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读到知道是因为以色列犯罪，犹大的百姓犯罪导致这样的后果，对吗？那么，当犹大百姓犯罪的时候，这时候就出现两个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犯了罪了， 我们受到这么悲惨的这个管教惩罚，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因为就是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嘛，对吧？我们要努力做到律法的要求，啊，努力做到律法的要求。这是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反应呢，我们就会更深一步的想到，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呢？那么这里边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想去做到律法的要求，是故意的违反律法的要求。另外呢，就是我们想做到律法的要求，可是做不到。使徒保罗说啊，他向这个人证明，犹太人啊，他们在律法上是热心的，也就是说他是想要做到的。可是保罗说我很苦，我想做到，我做不到，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因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就是我们虽然有想要做到的心，律法也是对的，可是我是软弱的，我的能力是不够的。这就罗马书第七章要论述的，就是律法是好的，是属灵的，是吧？是对的。我们本就应该做到。我的心呢，也想做到，也想去做，立志去做。可是做出来的时候呢，却做不到。我心里想要做的，遵守律法，可是行出来呢，却违背了律法。那么这表达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表达了一个我们能做到律法要求的能力不足，是吧？因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样的里边，我们去悔改，还要努力去做到这条路，是不对的。所以在律法之约结束的当口，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写下这首耶利米的哀歌，发出了许多的问题，让我们去体会啊，在这个苦难的日子。不是要叫我们再去立志做到律法的要求，那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啊，最终是死亡之路。所以导致了这么悲惨的结局，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做到，而是他们根本做不到。那么做不到是因为律法不对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缺乏能力，所以这就引导我们进入到新约里面，因信称义，要重生，要圣灵的进驻，要基督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要在顺服我主耶稣基督的基础上。要神的儿子，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他的得胜上有份。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和他合一，使他的能力因着我们的信，在我们的身上绝对的彰显，这样才能够做到，是吧？就是有愿望而能做到。基督在世上死里复活，证明了他做到了，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我不知道我这个总结是不是，弟兄姊妹这个体会到了啊，我想说的这个意思。所以刚才咱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呢，就说到了啊，说我想起这些事情，心中就有指望了。是吧？这个21节，3章21节啊，说我们不至于灭绝，因为耶和华有诸般的慈爱。所以，我们虽然做不到律法的要求，但是我们悔改的时候仰望他的怜悯， 啊，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所以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呢，我要仰望他，那么，然后呢，第25节就说了，凡等候耶和华，辛勤寻求他，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就等候他的恩典啊，是吧？然后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个就原是好的。所以人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是吧？就是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吃了一些苦头，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还可以回头，是吧？哎，所以这个神还有更长远的救恩的计划在后面呢。啊，虽然现在我们是痛苦的，但是呢，这个也是透过先知耶利米啊，已经预言了。神时候将到，神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那就不再是这个律法的约，是吧？是恩典，因信称义，救赎，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的生命的联合啊，死里复活的大能与我们的同在，来赦免我们的过犯，是吧？那我们只要有愿做的心。然后我们谦卑接受上帝的大能，基督复活的大能与我们同在，那么神就算我们为义，啊，我们等待着要等候这个救恩的到来，先知耶利米知道，所以耶利米的哀歌的最后呢，他并没有一个总结，啊，我们看到这个他还是为自己的这个苦难哀哭啊，哀哭完了以后呢。最后其实这个它的结尾啊，就是耶和华存到万代啊，你要存到万代，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是存到永远，是吧？你为何忘记我们呢？永久离开我们呢？是吧？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归向你，那么我们便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就像古时候一样，你竟然离弃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那么，这个似乎好像是一个开放没讲完的一段话。是的，神要在这个后面继续写啊，一直写到我主耶稣降生复活，因信称义，甚至于要写到基督再来。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啊，其实神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才画上句号。耶利米哀歌呢，里边充满着苦难啊，充满着这个述说自己的悲惨，是吧？这个就是在律法主义之下的悲惨。然后在基督的恩典里边，我们有在上帝的恩典里边，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等候那个时候的时代啊，等候这个盼望，而不是。悔改，回到以前，继续努力遵守律法的那条路上去，那条路是走不通的。之所以落到这么悲惨的下这个地步啊，就是因为没弄明白，是吧？觉得人能做到，吃了这个苦头才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只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来，啊，与我们另立新约。如今我们在律法以外。有了因信称义的恩典，不是废掉律法了，是在基督的救赎当中，他要和我们一同把这个称义啊，把这个律法把它做成。所以主耶稣说：“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就是这个意思。”好，耶利米哀歌呢？我们主要从意义上啊，从它的关系，概览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有时间回去读这些哀歌的时候，要明白它的时代背景，明白它要表达的意义。那么重点是在关系里边，我们的盼望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头，是吧？一想到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啊，我们就不至于失望了。那么他们的悲惨在于他们想要走律法称义的路，是吧？ 那么就落到了这种悲惨的地步。所以这里没有提到悔改是为了不回到律法主义那条路上去，要等待着因信称义的路。好，今天晚上我们的耶利米哀歌呢，就简单的我们就这样就过了。那么下一次回来呢，咱们就进入到大先知以西结书，啊，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过来吧。
感谢主。
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类，并永不离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归荣耀于你。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教会弟兄姐妹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会为上次学习的耶利米书，北国、南国、被掳已经成为事实，并比喻了一下两筐无花果，其中一筐好的无花果，耶利米也在其中跟随，是神留下了大卫的后裔的种子，以后将有一位从犹大中出来的后裔，人类的弥赛亚，律法时代的结束，因信称义新时代的开启。施洗约翰也宣告神的儿子来到了世上，开启了主耶稣亲自拯救的工作，就是福音的开始。福音如闪电，直到地极，神的救赎是普天下整个人类。耶利米先知见证了律法遵守者全然失败，拯救人类必须由耶稣基督亲自做成，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神让耶利米奉劝当时的犹太民族，不要走邪路，拜邪神，脱离与他们列祖订约的耶和华，但百姓不听，最终灾难来临。耶利米在那种状态下，只能为他们哭泣，所以他也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在无奈之时，他写下了哀歌，告诉了后人如何会到这样的地步，让后人警觉。当代的影响，也是那时候的缩影。现在当代的教会人数的骤减，教会老龄化，教会的领袖甚至背叛圣经的教会，屈服人治的政府社会的恶行。比如同意政府提出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教育区域和公众场合不得传播福音的声音等等，这些就是如当时耶利米时代，圣城被灭亡的时候，耶利米的哀歌虽然悲伤，但还是遗下了复兴盼望的希望，引向新月的时代，人人都悔改，不做乘人之子。律法时代的悔改是向着律法，而新月中的悔改是向着神赐下的恩典，因信称义才能得救，而遵行律法是无法得救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耶利米在那时候写的哀歌，没有提到悔改，但却鼓舞人类在因信称义的时代悔改的盼望，在哀歌中，但保留了希望，叙述出了弥赛亚的怜悯和慈爱，唯有主与我们同在，永在。我们把一切珍贵的荣耀都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的圣名，阿门。
没。